第四十一章，全地荒凉。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上帝已经想起来了，按他所行的加倍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上帝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曾经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此时也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这就是在上帝发怒之日所要降在巴比伦身上的刑罚。他的恶贯已经满盈，他的时候已经来到，他应该遭受毁灭了。当上帝的声音使他被掳的子民从苦境转回之时，那些在人生的大斗争中已经完全失败的人必要恍然大悟。在恩典时期尚未结束时，他们一直被撒旦的欺骗所蒙蔽，以为自己罪恶的行径是合理的。富足的人以养尊处优自豪，看自己比贫穷的人高出一等，殊不知他们的资财是由于干犯上帝的律法而得来的。他们没有使饥饿的人有食物吃，赤身的人有衣服穿，没有以公义待人，也没有以慈悲为怀。他们曾一心想高抬自己，为要博得众人的崇敬。现在上帝已经剥夺那使他们成为尊大的一切，以致他们落在困乏和没有保障的境地。他们眼看自己一度所重视过于创造主的偶像全遭毁灭，便惊惧万状。他们已经为属世的财富与享乐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却没有奴隶在上帝的面前成为富足。结果他们的人生是失败的，他们的宴乐变成苦胆，他们的财宝化为朽烂，一生的收获转眼成空。富人要因自己壮丽宅地的毁灭和金银的四散而痛哭，但他们因怕自己将与偶像同归于尽而止息了他们的哀嚎。那时恶人要满心悔恨，不是因为自己对神对人没有尽到义务，乃是因为上帝已经得胜。他们为这一场结果而悲伤，却不痛悔自己的罪恶。如果他们还有得胜的希望，他们就必定要做最后的挣扎。那时世人眼见自己所嘲笑污蔑并蓄意除灭的一等人安然度过瘟疫、暴风和地震等浩劫而无伤无害。上帝对于干犯的律法的人乃是灭命的烈火，对于自己的子民却是一所安全的帐幕。那些曾牺牲真理去博得世人欢心的牧师，这时要觉察自己教训的真相和影响。他们要看出，当自己站在讲台上、行在街道上，并在生活的种种场合中与人接触的时候，都有一个无所不见的眼睛在旁鉴察。那令人苟安于虚伪之避难所中的每一个感想、每一节著作、每一句话语和每一件行为，都已成为播撒出去的种子。现今在这些围绕他们的悲惨丧亡的人中，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收获了。主耶和华说，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耶和华说， 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牧人啊，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那时一般传道人和民众都要看出自己素来没有与上帝保持正当的关系，他们要看出自己曾背叛那创立一切公平正义律法的主，他们因废弃了上帝的典章，便给邪恶、不睦、仇恨、罪孽等敞开了门户，直到全地成了一个广大的战场和一个腐败的冤薮。这就是那曾拒绝真理并喜爱谬道的人此时所要见到的情景。那些不顺从、不忠心的人，对于自己所已经丧失的永生，心中感到说不出的渴望。那些曾因自己的能干和口才而受人崇拜的人，这时便要看明此事的真相了。他们要看出自己因犯罪而丧失的究竟是什么，于是他们俯伏在那些曾被他们轻视嘲笑的忠心圣徒脚前，并承认上帝是爱这些人的。那时人们要看出自己受了欺骗，他们群起互相控告，深切的曾引诱他们进入灭亡之途的人，他们要联合一致而极其怨恨地责难他们的传道人。这些不忠心的传道人曾说了许多甜言蜜语，使听众废弃上帝的律法，他们曾逼迫那些要保守律法之神圣性的人，现今这些传道人在绝望之中要向世人承认自己所做的欺骗工作。那时群众要愤怒填胸喊叫说，我们灭亡了，而你们是叫我们遭毁灭的祸首。于是他们就要攻击这些虚伪的牧人，那些一度最崇拜他们的人这时倒要向他们发出最恶毒的咒骂，那曾一度将桂冠加在他们头上的手这时要举起来毁灭他们，那原要用来杀戮上帝子民的利剑这时却要转过风来杀害他们的敌人，各处都要兴起争斗和流血的事。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大斗争已经进行了6000年之久，上帝的儿子和天庭的使者曾与那恶者的权势征战，为要警告、开导并拯救人类。现在众人都已经自行决定，恶人已经誓死与撒旦联合抗拒上帝，现在时辰已到，上帝要维护他那被践踏之律法的权威，此后他不但要与撒旦斗争，同时也与世人相争了。正如经上所说，耶和华与列国相争，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得救的记号已经画在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的额上，这时那灭命的天使便要出发，正如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所见的情形，手拿杀人的兵器，并奉命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先知说，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这种毁灭的工作要在那些自命为民众灵性保护者的身上开始，这些虚伪的守望者先要扑倒，那时再没有人怜惜他们、饶恕他们。男人、女人、处女和小孩子尽都灭绝了。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耶和华用灾殃攻击的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在他们自己暴性冲动的疯狂残杀之下，再加上上帝所倾降的可怕而纯一不杂的愤怒，地上的恶人、祭司、官长、贫富贵贱都要倒闭。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那边， 都有耶和华所定录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葬埋，必在地上成为粪土。在基督降临的时候，恶人要从地面上全被除灭，他们要被他口中的气所灭绝，并要被他的荣光所击杀。基督要带着他的子民进入上帝的圣城，于是全地荒凉，无人居住。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地被欺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欺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全地要呈现一片凄凉荒废的景象，被地震所毁灭的城邑和乡村，被狂风所拔出来的树木，被海啸和地震所抛出来的岩石狼藉四散，同时还有许多宽阔的沟穴，乃是大山被拔离本位时所造成的。这时所要发生的事，正是古时赎罪日最后严肃的礼节所预表的。至圣所中的服务祭毕，以色列人的罪已经借赎罪祭牲的血从圣所里迁移出来之后，他们便将那属于阿撒谢勒的公山羊活活地献在上帝面前。大祭司就要在会众面前按手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照样在天上圣所中赎罪的工作完成之后，上帝子民的罪要当着上帝与众天使和得救群众的面前被放在撒旦头上，并要宣布一切的罪恶全要归他负责。古时阿撒谢勒的山羊如何被带到杳无人烟之地，照样撒旦将来也要被放逐到荒凉的地上，就是那无人居住而凄凉荒废的广大旷野中。启示录的作者曾预言到撒旦被放逐以及地球荒凉的惨景，他也说明这种情形要延续一千年之久。在他描述了上帝复临和除灭恶人的情景之后，便接着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这里所说的无底坑，乃是指着那处于空虚混沌的地球而言。关于地球起始的状态，圣经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先知的预言告诉我们，这地球将来要恢复先前的荒凉，至少几乎是如此。先知耶利米曾展望到上帝的大日，说，我光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光看天，天也无光，我光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光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光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撒旦和他的恶使者便要以此荒凉的地球为家，达一千年之久。他被拘禁在这地上，不能到别的星球上去试探并搅扰那些从未堕落的生灵，这就是撒旦被捆绑的意思。地上既然没有留下一个人，他也就陷于无用武之地。历代以来，他们所引以为乐的欺骗和破坏的行为，这时也全被截止了。先知以赛亚展望到撒旦倾倒时的情形，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与至高的同等，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六千年之久，撒旦的叛逆工作已使大地颤抖，他已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他又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六千年来，他一直将上帝的子民拘押在他的监牢中，恨不得能把他们永远囚禁。但基督已经挣断他所加于人类的捆绑，使被掳的得释放。这时连恶人也已脱离了他的权势，只有他自己与恶使者留在地上，在那里觉察罪恶的咒诅所造成的惨局。列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枝子。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在此一千年间，撒旦要在荒凉的地上来回飘荡，视察他那反抗上的律法的结果。在这时期中，他所受的痛苦是极为剧烈的。自从他堕落以来，他那种活动不停的生活使他一直没有反省的机会，但现在他的权势已被剥夺，他就有功夫来反省自己从起初反叛天庭政权以来的行为，并且战惊恐惧地展望到那悲惨可怖的将来。那时他必须为他所犯的一切罪恶受苦，并因自己鼓动别人去犯的罪受刑。上帝的子民对于撒旦的被捆绑却要欢喜快乐。先知说，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复活之间的一千年中，要进行审判恶人的工作。使徒保罗曾指明这场审判乃是基督复临之后所发生的事。他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先知但以理说，当亘古常在的来临的时候，他要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这时一人要做上帝的祭司，并与他一同作王。约翰在启示录中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保罗所预言的圣徒要审判世界，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要与基督一同审判恶人，把他们的行为与上帝的法典、圣经互相对照比较，并按个人所行的定案，然后又照恶人的行为规定他们所当受的处分，并在死亡册中记在他们名字下面。撒旦和恶天使也要受基督和他子民的审判。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犹大也曾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及至一千年的末了，便是第二次的复活。那是恶人要从死里复活，在上帝面前出现，受那所记录的审判。正如蒙启示的约翰在描写一人复活之后所说的，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先知以赛亚也曾提到这些恶人说，他们必被聚集，像凶犯被聚在牢狱，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及至一千年的末了，便是第二次的复活。那是恶人要从死里复活，在上帝面前出现，受那所记录的审判。正如蒙启示的约翰在描写一人复活之后所说的，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先知以赛亚也曾提到这些恶人说， 他们必被聚集，像凶犯被聚在牢狱，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